第七十章，我的弟兄中一个最小的。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这就是基督在橄榄山向门徒所叙述的审判大日的景象。他说，审判的判决只在于一个要点，当万民聚集在他面前的时候，只能有两等人，他们永远的命运要取决于他们为他在贫穷痛苦之人身上做过什么，或忽略了什么。当那日，基督并不在人前提出他舍命救赎人的大功，乃是要提到人们为他所做的忠心工作。他要对那些安置在他右边的人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但是基督所称赞的那些人并不知道自己曾经帮助过他，对于他们的问题他回答说，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他们要被万民恨恶，受逼迫，遭苦难，许多人要被赶出家庭，变成贫穷，许多人要因疾病和穷乏受苦，许多人要被囚在监里。凡为他的缘故舍弃朋友或家庭的人，他曾应许他们在今生必得百倍。现在他对一切服侍弟兄的人应许一种特别的福分。耶稣说，在一切为我的名而受苦的人身上，你们要认出我来。你们怎样服侍我，也要怎样服侍他们，这就证明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上帝所创造的人类都是主耶稣的弟兄，凡由于重生而加入天上家庭的人，更是我们主内的弟兄了。基督的爱将他家庭中的每一分子连结在一起，所以哪里有人表现他的爱，哪里就看出这种神圣的关系。凡有爱心的都是由上帝而生，并且认识上帝。在审判的日子，那些为基督所称赞的人可能没有多少神学的知识，但是他们心中有基督的精神。由于圣灵的感化，他们为所接触的人造福。就是在异教徒中也有一些有仁慈心肠的人，在生命之道还没有进入他们耳中之前，他们就已照顾了所遇到的传教士，甚至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去帮助他们。还有一些外邦人，从来没有人把真光传给他们，然而他们在蒙昧无知之中敬拜上帝，也不至于灭亡。他们虽然不知道上帝明文的律法，却听见上帝在自然界中向他们说话的声音，而且照着律法的条例行事。他们的行为证明圣灵已经感动了他们的心，他们就被承认是上帝的儿女了。在各国里和异教徒之中，那些卑微的人将来听见救主说，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的时候，他们该是多么惊奇而快乐啊。同时那无穷慈爱者看见跟从他的人用惊奇和喜乐的神情在听他赞许的话，他的心又将感到多大的快乐。但基督的爱并不是限于某一级的人，他把自己和世上的每一个儿女视同一体，为要使我们成为天上家庭的一份子，他才成了这地上家庭的一份子。他既是人子，所以也就是亚当每一个子女的弟兄。他的门徒不可与周围沦亡的世人脱节，因为他们也在人类大家庭中有份的，所以上天看他们是圣徒的弟兄，也是罪人的弟兄。堕落的人、犯错的人和有罪的人都为基督的爱所包括，所以每一种援助堕落之人的举动，每一样仁慈的善行，都如同行在他身上一样得蒙悦纳。天使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承受救恩之人是谁，还看不出谁将要得胜，并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但是众天使在地上四方奔走，设法安慰忧伤的人，保护遇险的人，使人心归向基督。没有一个人被他们忽略或越过去。 上帝不偏待人，凡他所造的人，他都予以同等的照顾。当你开门接纳基督穷乏受苦的儿女时，你就是接纳了看不见的天使。你是在邀请天上的使者为伴侣，他们必带来喜乐平安的神圣气氛到你家中。他们来时，口中所发的赞美声音，也能听见天上正在应和着。每一件仁慈的行为，都能使天上奏出悦耳的乐音来。天父在他的宝座上，以那些没有私心的工人为他最贵重的珍宝。那些被安置在基督左边的人，虽然忽略了在贫穷和受苦之人中间的基督，却不觉得自己的罪过。撒旦蒙蔽了他们的心眼，他们看不出自己对弟兄们应尽的本分。他们一心一意地专为自己打算，毫不顾及他人的需要。上帝将财富赐给富足的人，使他们可以周济并安慰他受苦的儿女，但是他们对别人的需要往往太不关心了。他们觉得自己比贫苦的弟兄优越，他们没有设身处地的想一想，他们不明白穷人的试探和挣扎，所以他们毫无恻隐之心。在华贵的宅地和壮丽的教堂中，富人将自己与穷人隔开了。上帝所赐给他们为穷乏之人谋福的金钱，他们却用来骄奢无度，满足一己之私。他们天天剥夺了穷人应得的学习上帝慈爱的机会，因为上帝做了广大的安排，使穷人生活的需要可以得到满足，但他们被迫忍受那逼人的贫穷生活，以致常受试探，变成愤懑、嫉妒和充满恶毒的猜忌。那些自己没有受过生活压迫的人，也常常轻看穷人，使他们觉得自己被人视同被救济的贫民一样。但是基督看见了这一切，便说道：那饿了渴了的是我，那做客旅的也是我，那病了的是我，那在监里的也是我。当你们坐在丰富的筵席上时，我正在茅舍中或街头上受饿；当你们在豪华的宅邸中安乐时，我却没有枕头之地；你们的衣橱中挂满了华丽的衣服，我却赤身露体；当你们追逐享乐时，我却在监里憔悴呻吟。当你们吝啬地拿出一点食物给饥饿的穷人时，当你们把薄纸似的衣服给他们折体抵御盐霜时，你们曾否想到你们是在施给荣耀的主呢？在你们一生的年日中，我在这些受苦人中间离你们不远，可是你们没有寻求我，你们不愿与我相交，所以我不认识你们。许多人认为能漫游圣地，访问基督在地上生活时的圣迹，走走他所踏过的道路，看看他所喜爱在那里教训人的湖边和他所时常欣赏的山谷，实在是无上的特权。但是我们不必到拿撒勒、加百农或是伯大尼去，才算是不基督的后尘。在病人的床边、穷人的茅舍里、在大都市拥挤的小巷中、在每一个需要安慰的地方，我们都可以找到基督的脚踪。我们行耶稣在地上所行的事，就是跟着他的脚踪行了。人人都可以找到一些可行的善事。耶稣说：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所以不要想自己没有为他工作的地方。且看亿万的人被捆绑在无知和罪恶的锁链之下，行将灭亡。他们从来没有听见过基督对他们所有的爱。假使我们和他们异地而处，则我们愿意他们为我们做些什么呢？想到这里，我们有义务在能力所及的范围之内，郑重地为他们服务。基督所定的人生原则，就是决定我们每人在审判大日存亡的原则。这原则就是：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救主舍去他宝贵的生命来建立教会，为的要照顾忧伤和受试探的人。有些信徒或许是贫穷，没有学问，没有名望，然而在基督里，他们对家庭中、邻里间、教会里，甚至在以外的地方的工作，其效果将要存到永远。许多初做门徒的人，只有基督徒经验的开端，而从来没有长进，就是因为他们忽略了这种工作。当耶稣向他们说：你的罪赦了之时，在他们自己心中所发的光亮，就可以借帮助别人的需要而益民。青年人好动的活力固然时常造成危险， 但如果引入正轨，则必成为福慧之渠，他们就会以忘我的精神热诚为他人谋幸福了。凡服侍他人的，必能受到那大牧人的服侍，他们自己必饮活水，而且必得满足。他们必不再追求兴奋的娱乐或什么生活的调剂，他们最有兴趣的题目是如何去拯救那些行将灭亡的人。在这种情形之下，社会的交际也是极有益的了。救赎主的大爱必能吸引人心于一起，使他们团结起来。当我们认明我们是与上帝同工时，自然就不会冷冷淡淡地提说他的应许。这些应许必要在我们心中犹如火烧，从我们口中如数家珍一般的述说出来。当上帝呼召摩西为一般愚昧无知、漫无纪律、心存叛逆之民服务时，他应许他：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他又说：我必与你同在。这应许也是赐给一切代替基督为他穷苦遭难的儿女服务的人。爱人就是在地上表现上帝的爱。我要灌输这爱，使我们成为一个家庭的子女，荣耀的大军就成了我们的一份子。当我们实行了临别时的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当我们爱世人像他爱世人一样的时候，他的使命就必成全在我们身上了。我们就配进天国，因为我们心中已经有天国存在。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人将被杀，你需拦阻。你若说：这事我未曾知道，那衡量人心的岂不明白吗？保守你命的岂不知道吗？他岂不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吗？在审判的大日，那些没有为基督工作的人，那些只想到自己、顾到自己的人，必要被全地的审判者列在那些作恶的人中。他们所受的刑罚是相同的。每一个人都受了一种委托，那大牧人将来必要质问每一个人说：先前赐给你的群众，就是你加美的群众，如今在哪里呢？那时你还有什么话说呢？